感谢主的看顾，我们也很高兴 Stanley 跟 Jenny 回来了，新婚夫妇，我们恭喜他们。好，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看顾，看顾保守我们这个班级，让我们在礼拜六上课，可是弟兄姐妹都愿意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主，我们在你面前学习有关教会还有末日的真理，我们还是一样恳求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打开我们的心，准备好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这两小时的时间在主面前有丰富的得着。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改变一下上课的方式哈，以前都是我在讲，今天要问大家问题哈，我们用问答的方式来上这一堂课，因为这一堂课的主题是教会哈，大家都在教会很久，应该都很有经验，那这些问题应该都难不倒你们，我们来问一问哈，有关教会的真理哈。第一个，请问教会跟教堂有什么不一样？教会是一群人，教堂是个建筑物，大家有没有别的问题？可以接受吧？好，请问教会跟会众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从那个信主跟不信主的角度来分别的话，教会跟会众有什么不一样？教会里面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教会里面有没有不信主的人？我现在问的是教会啊，教会里面有没有不信主的人？那会众里面有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不信主的人？
有。
请问教会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被蒙召出来，分别出来的人，所以有这个蒙召，有这个出来，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教会的原来的意思有呼召跟出来哈。再来问一下，你认为一个教会的会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好，信主的，这是第一个。还有没有别的资格要求？委身啊，对什么委身？对这一间教会委身，是不是？好，那还有没有别的资格？受过洗礼，需不需要这一条资格？啊，好，所以刚刚大家讲到有三样，我听到有三样，一个是必须是信主的，是吧？一个是必须有委身的，还有一个是必须受过洗礼的。嗯，还有没有别的看法？那下面有个问题比较复杂一点，有位弟兄他姓尤，尤弟兄说，我参加假教会的查经，以教会的崇拜，丙社团的团契，若是哪里有特别的讲员或活动，我也会去，那么你认为如何？你们觉得这是正常的还是？很多人摇头，是大家都觉得不正常吗？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很多哈。那这种现象，我们是应该采什么样的态度？劝导啊，是认可呢，还是劝导，还是怎么样？好，这些都蛮实际的问题。那等一下我们都会看一下。那么，请你说说看啊，因为我们这间是浸信会哈。我们上到最后一课了，讲到教会也会提到一些浸信会哈。请问浸信会的特征有哪些？先说这个名字吧，为什么叫做浸信会？啊？浸礼，全身慕容。那我们为什么不叫浸礼会？所以这个浸跟信之间有关系。是不是叫浸信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 一个人受浸跟他信不信主之间有关系才叫浸信会，是不是？如果只是强调说是要进入，只是这个没入水中，我们就要浸礼会就可以了，是不是？那有没有什么别的特征 ？OK，OK， 这是那个美兰浸信会在教会组织上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各教会独立，所以跟别的机构之间没有什么隶属的关系。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一看浸信会的特征哈，教会和教堂有何不同哈？有时候人在讲话的时候并不太分别哈，这是教会或教堂我们在日常用语有时候教会跟教堂混在一起，这也没什么关系人家如果问说，你去哪里？我去教会了。我去教会指的就是这个 Sotel 这个地方，对啊。但是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要认识一下，说教会跟教堂有什么关系哈？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比较久的就知道以前我们不是考一个问题吗？教会是什么？大部分人就选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说后来知道说好像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教会是一群信主的人哈。那我们再来进一步看一看教会跟教堂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有圣经，我们翻两处的圣经看一看哈。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五节哈。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五节啊，早早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好，这里说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所以很明显的指的是一群信主的人，是不是只有人才会信心越发坚固然后人数天天加增。还有一节更明显请看第二十章二十八节还是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里说要牧养神的教会然后说教会是怎么样，神用自己的血买来的神用他的宝血买来的不是一栋房子吧，那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这里就更加的明显了然后这里其实跟我们的基督论也有关系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哪一位？耶稣基督，那个舍身流血的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可是这里说就是他用自己说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一方面说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话也是说神啊，神用自己的血买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是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嘛所以这个耶稣的这个神性这一节也有介绍我们重点是教会这里很清楚有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教会跟教堂的不同，希望这个观念深深地印在大家的心中就记得很清楚教会是一群人，教堂是一栋建筑物教会是有生命的，教堂是没有生命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那教堂是人盖的。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耶稣没有为教堂舍己那教会是一群有生命的人，他们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耶稣爱他们，为他们舍己。我们对教会有了正确的观念之后，你会对教会完全有个新的看法。如果是你的旧观念一直觉得说教会就是一个组织，一个人间的组织这里有教会，那里有同乡会，那里有什么会东一间教会西间教会很多嘛，或者说这个教会好漂亮，你看它房子多大 哇，那个教会人很多，那个，但是一旦我们了解说，啊，教会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教会指的是这一群有生命的人的时候，你会对教会有一个全新的看法，会非常的觉得他很宝贵，非常的珍惜他。啊，教会跟会众有何不同？哈，我们礼拜天早上的是会众，一起来崇拜。哈，两个字是不同的字。哈，教会用英文来说就是 church 啊，那会众用英文来说是 congregation 啊。开会员大会的是教会。好，我们过去两个月一直在做会员注册。哈，那会员有规定说你一定是信主的人才能做会员，那所以到明天我们开会员大会，然后我们组织崇拜完了，然后主席会宣布我们开会员大会，如果是本会的会员请留下来，不是会员的话就请你先去吃午饭等等。哈，那这个留下来的人是已经是教会的会员，他们都是信主的人，是基督徒，而且加入过我们教会的。哈，那参加主日崇拜里面的人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是不是？他们跟会众跟教会之间不能够划等号，所以我们主日崇拜说报告的事项的时候是针对整个的会员，只要来教会我们都让你知道一些，但有时候有些内部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在理事会或者在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才讨论的。啊，教会是由信主的人所组成的，那会众里面有信主的人也有不信主的人，如果教会里面有不信主的人好不好？啊，好不好？不可能。如果说会员吧，哈，会员里面有不信主的人好不好？那你怎么办？人家说我要加入你们教会做会员，你有没有发现说每个教会收会员的那个程序资格不一样？有些教会非常的容易，只要你说一句话啊，你就是我们的会员了。有些还要这边一个 interview 又一个 interview， 然后符合这个资格，符合那个资格，然后经过还要有一段那个观察期，最后才能够收会员。严跟松的程度不一样，为什么会有的很松，有的很严？很松的为什么会很松？因为教会总是希望人多嘛。有些教会他们是人越多越好，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欢迎。那有些教会它比较严谨啊，一定要确定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话才收会员，哪一种比较好？严一点比较好。哈，教会之中不应当有不信主的人，表示说教会是圣洁的教会，圣洁的教会就完全信主完全归主的教会。会众当中应该有什么？对呀，你要传福音啊，你不要每个礼拜天来的都是我们这些老面孔，是越多不信主的人越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希望会众里面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来听福音都信主，这是最好的。可是如果反过来就不行了，你说如果教会也是大门就打开的，谁爱进来都是我们的会员，那就出问题。很多教会是这样子出问题的，其实大部分的教会因为收会员随便收，收得很烂，收得很松很多不信主的人进来了，进来了之后然后他们慢慢就影响这个教会的 operation， 所以教会就越来越 secular 不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教会，而是一个非常世俗的，把世俗的观念、世俗的想法、世俗的做法全部都带到会员里面，而且他们进入教会的体系掌管教会的运作，做教会的执事、理事、长老来影响。哈，好，教会的原意哈，这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我们回到圣经，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呢，它就是两个字合在一起，所谓的这种合成字哈，一个就是 Ec 就是出来哈，然后 Lesia 就是呼召的意思，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哈 ，the call out ones。 教会就是蒙神所呼召并且愿意走出来的一群人，因为有些人不愿意走出来，有些人神也呼召他，但是他不愿意信主，不愿意出来。那教会是听到呼召又愿意出来的一群人，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至于出黑暗入光明。那根据这个定义啊，教会应该是不同的一群人啊。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话来说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哈。唯有你们，唯有你们，非常的 different。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招你们呢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哈，宣扬他的美德哈。所以出来的，被叫出来的，那个教会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教会非常的宝贵，是神特别叫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在教会里面很久了，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教会开会的时候，或开执事会或开理事会的时候，有时候有些执事理事他们就会说，我在我们公司做事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用这个办法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应该这样子试试看。或者是他觉得他以前的什么经验怎么样的话啊，我们教会也应该要这样子试试看。就是他把他的社会上的经验，他过去的看法就带到教会里面，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他不了解到教会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呼召出来就是与世俗不同的。那教会要做什么事情应该根据什么？根据圣经，而不是根据什么？不是根据世俗的方法。但是教会里面会不会根据世俗的方法？会。为什么会？因为给教会做决定的那一群人当中，有些人他的观念跟做法是根据什么？所以他会把他给说出来，要用他的观念跟做法来做。但是如果其他的人自己本身的观念不清楚的话，然后这个人声音又很大，又很会说，那其他人就会被他怎么样？啊，被他说服了，被他影响了，然后结果教会就怎么做？那为什么其他的人会被他说服呢？因为自己的观念不是很清楚，对自己观念的那个信心程度也不是很坚强，就是好像是这样子，好像是那样子，所以人家讲讲，如果那个人比他会讲话，声音比他大的话，哎，他就摇动了。那可以说，可以一两个人可以说服七八个人，只要说那七八个人自己不是很坚固的话，那只要有一两个声音比他大，就可以说服他。浸信会很注重这个 local church 哈 ，local church 是什么意思？就是回到一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位邮弟兄哈，他参加假教会的这个查经、以教会的崇拜，然后丙社团的团契，然后说，哎，最近某某讲员到哪个教会去了，我们也去那边听一听吧。或者是某某那里有个什么特别活动，我们也去参加吧。所以他会有这种观念，这种人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有没有？有吧。那为什么这种观念不对？刚刚子丹有讲到 commitment 啊，我们再把这个再多推敲一点，为什么这种观念不对？从这个教会本身的意义来讲，为什么不对？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啊，你要对一个教会有 commitment， 你在教会里面固定的在那里聚会啊，崇拜敬拜主，在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服侍，一起团契啊。你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可以有一段这个寻找的时间，说主啊，求你 告诉我应该去加入哪间教会，我现在不清楚，我有几个礼拜我这间去去那间去去，希望能够中间发现出哪一间是主要去的教会。那一旦他清楚之后，他就开始就固定就去那一间教会，然后加入那间教会，在那里敬拜，也在那里服侍，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说他一直几年来都是这样子，哦，这边去去，平时我就去这间，那边节目有了我就去那边，然后有时候我在这边团契，有时候我在那边查经，有时候我在那边敬拜，他的 pattern 就是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可能是他对教会不认识，所以我们教会不鼓励这样子的行为。有时候我跟人家道理讲不通的话，就是那你去别的教会吧。如果是这种态度、这种做法的话，就千万不要来我们教会。我宁可几个人不来我们教会，不要把大家给带坏了。所以完全不鼓励这种行为，而且是非常的反对这种行为。希望这样子的人就不要在我们中间，要不然就是他可以了解，然后改过来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 local church， 不管它再大再小，上万人的教会也好，几十个人的教会也好，它都是一个 body， 都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哈。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哈，身体不可以切割的啊。然后里面牵涉到我们肢体之间的联合，你如果加入一间教会的话，就是肢体之间互相联合，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手跟脚。跟头跟眼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一个一只手在外面在那里晃，一只脚在外面走，而是说连在一起的，是骨肉相连的哈。还有这是一个家人的团契啊，教会啊，圣经给他的定义是神的家啊，那是 family member 的一个 fellowship， 家人在一起。你说我们一般的家人怎么样？你跟你的亲弟兄姐妹、父母。孩子怎么相处呢？就大家住在一起，你不会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在甲家，然后吃饭的时候在乙家，然后哪家有什么出去旅游的话，我就去做他家的孩子。你说我不会这样子做，但是在神的家有人就会这样子做，这说不过去哈。是一个侍奉的团队，我想这个对成熟的基督徒来说的话，这个因素更加的重要。教会是一个侍奉的团队，说我来教会不光只是要得教会的好处哪家的好讲道好听我去，哪家的活动精彩我去，而是成熟的基督徒他说那我可以怎么样来侍奉神，我在哪里是更加可以把我的恩赐把神给我的恩典拿出来侍奉他，所以他会到一个教会里面变成一个侍奉的团队中的一位，跟其他的人联合起来一起来侍奉神。好，所以教会，那你只有说加入一个地方教会跟其他的肢体互相联合，你才可以说来侍奉神哈。所以一个 local church 它有这样子的特点，那一旦人清楚明白教会的意思之后，他就不会再有那种到处游走的那种现象哈。好，那下面有几件事情这有什么问题啊？就大家看一看这个现象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已经讲过了，就一位基督徒在不同的教会和福音机构之间游走这有什么问题？那个教会跟福音机构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在二十世纪开始的话，出现了很多的福音机构以前的话，1000多年2000年全部都是教会，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出现很多的福音机构我们教会也支持福音机构，好比说中信啦、远东广播公司啦还有我们去大陆宣教的这个神州拆船啦等等，我们支持很多那些神学院。我们支持大概十来家的这种福音机构教会也支持。那教会跟福音机构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参加一个福音机构就可以了，我去那个号角，我去参加他的这个他做很多的这个社区服务，社会福音 very strong， 那我参加号角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还要去一间教会？ 教会跟福音机构有什么不一样？OK， 教会可以敬拜神，福音机构没有敬拜神，这个是一个蛮明显的特征。还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也来教会很多年了，但是他的 pattern 就是他每次就是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就来，完了之后他就走。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缺少什么啊？没有 fellowship， 没有侍奉，没有侍奉，没有团契。他只是来说的，如果是情况好的话，说他是来敬拜的，他就是来敬拜神的，这是最好的情况。如果不好的话，他就是来听到的，或者是他只是来见人的，或怎样，然后完了他就走了，那这种是错误的，是不是？因为基督徒星期天来教会，不参加崇拜，去做其他的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种在教会很普遍，各教会都非常的普遍。礼拜天他非常 faithful， 礼拜天还是来教会，但是在他这个星期天的这个生活里面没有敬拜，他的活动当中不包括敬拜，他或者做这个事或者做那个事情，有这样的现象吧？有些人可能在教会很多年，但是在很多年以来他很少敬拜神，可是每个礼拜天在教会都看到他，他都有些别的事情在做，会不会这样子？是有啊，啊。比较那个情有可原的，就是比较常见的那种现象呢，好比说啊、那个 baby 还小的时候，妈妈要照顾他，然后带孩子来教会，然后就会时间就是在那里照顾孩子，然后孩子慢慢长大了，到一岁了，到两岁了，但是还继续的在那里照顾。那为什么那个就是教会有这些孩童看顾的这些service？ 那这一点的话，我是觉得说华人教会跟美国教会之间有很明显的不同啊。我去过不少美国教会，先说客观来说，美国教会一般来说的话，他们那个设施 service 的话比较齐全一点，他们一定有这些nursery， 有孩童照顾啊，children department 等等哈。但是美国的那个做父母的基督徒也跟中国的基督徒不太一样，他们那些 baby 还很小的时候，他们礼拜天 Sunday morning 他们就带到教会去，然后就先去那个 nursery 去，那个孩子很小在那边哭，但是他就是交给那前面有个人来收他的孩子哈。他就交给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在哭他也不管，他就给他了。然后那个 nursery 里面就有些volunteer 的弟兄姐妹会照顾这些孩子，那个爸爸妈妈就走到那个大礼拜堂里面去敬拜神了。一般来说他们多少年下来的这个规矩都已经可以做得到这一点，就很普遍看到是这样。但华人的父母话通常离不开自己的孩子哈，就来的话一定要亲自带，所以有几个孩子的话就有几个妈妈在那里看着他。那这是我们华人教会需要慢慢学习的，因为礼拜天我们来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给自己有机会来敬拜神，然后自己得到不断的得到这样喂养 nourishment， 然后自己的灵命成长，等孩子长大的时候你也有一个好的灵命来带领他哈。那一位基督徒他加入教会做会员，但他只是偶尔来教会拜访一下，那到了会员注册的，他说我要来登记一下，然后在你们教会做会员，然后登记完了之后你就很少看到他，也许一年之中他会有几次来拜访一下，但他说他是某教会的会员，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啊，在我们教会也有啊。那反过来说，也有基督徒他固定的，他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来教会崇拜，又参加很多的活动，但是你说那你加入教会吧，他就是不要加入教会，有没有这种事情？也有。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 问题大了，自然觉得问题大了。你说说看，觉得怎么样？只要权利不尽义务嘛，哈，对。有不少这种情况，像子丹所说的，因为他觉得一旦加入做会员的话，就要尽义务。但是如果不加入做会员的话，还是可以参加教会的各样活动，得到各样的好处。但是他就怕委身，怕尽义务。这种现象也会看到。因为基督徒加入两家以上的教会做会员，你去查一查，发现他也是这间教会的会员，他也是那间教会的会员，他加入两间或三间，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他把加入教会当会员看成是什么了？你可不可以做两家的孩子？我们只能是做一家的孩子嘛。但是在这个会员这件事情上，你会看到有时候有人你发现他不止一家是他的教会，好几家。All right， 我们教会的会员资格哈，刚刚大家讲得很好，一开始有问哈，就是你们说的那三点啊。你看我们教会的那个会章上讲的就是这三点哈。第一个，他必须是信主，他必须有重生得救的经历哈，就他一定是一个信主的人哈。第二个，他必须接受过水礼哈。那我跟大家讲一点，我们教会是那个规矩非常松的一间浸信会，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非常松的一间浸信会，因为我们收会员的时候就是说，那不管你是浸礼或者你是洗礼，只要你真心信主了，我们都接纳你做我们这间啊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的会员。大家常常口头上称为母会的那一间，啊。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很大的教会，如果你是受洗礼的，不是受浸礼的，要加入他们教会需要怎么办啊？需要重新受浸一次，要重新 rebaptize， 要浸到水里面，照着浸信会的规矩全身没入水中再出来，然后才具备有做会员的资格。那他们这个其实是一般浸信会的做法，一般浸信会都有要求说他的会员必须是 baptized believer， 是进入水中的。但是我们教会是觉得说那个形式我们不需要去要求，就你过去怎么样接受水礼的是一个形式啊，我们不在这个上面做要求，只要你是真心信主的就可以。而我们教会自己给人施浸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个没入水中的这个方式，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做法。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 commitment， 就是他愿意支持教会的事工啊，无论是侍奉，无论是奉献，无论是各方面啊，他把这个当作自己的家来看。那这是我们就是这三样，这是会员的资格啊。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有教会啊？那教会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的？感谢主，我们教会都有很正确的答案哈。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你是教会的圣工人员，或者是教会的执事跟理事的话，为教会做决策的人，那教会在干什么？就是你每年在做些什么事情都跟教会的使命有关系，教会要不要宣教跟教会的使命有关系，教会应该多办点这种活动还是办点那种活动跟教会的使命是有关系的，就根据我们对使命的了解哈。教会的使命哈，教会的使命就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给教会的那个大使命哈，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的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好，就是这样。然后最后耶稣给一个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前面那段话是给的是使命哈，这个使命的本身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先想一想这个跟我们原来的观念一样不一样？ 如果说教会的使命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教会平时应该都忙些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已经把要做的三样事情都说出来了哈，对，如果是懂一些那个原文的话，做那个文法上的分析，就是只有一个动词，有三个 participle， 动词就是主给的命令，就是 make disciples， 然后有三个分词形容说如何来完成这个使命，就三样，第一个就是要去，所以是要出去传福音。那这个去，因为说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也包括宣教在内。那个去的范围的话，可以说只是在社区附近向左邻右舍传福音，但是也会去到更远的地方，像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的，他们就到不同的国家向不同的人民去传福音。第一个是教会不能不动，一定要出去啊。第二个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所以要有浸礼。这敬礼在教会一定要有，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教会这些年来在敬礼上做了什么事情？变成是教会定期举行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说到时候会不会有人要受敬，是不是？我们也不晓得三个月之后啊，我们这今天敬了，然后过三个月又有一次敬礼，三个月后有没有人受敬，我们不知道。但是因为这是主耶稣所吩咐教会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把它定期下来哈。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教导，要遵守主的话语哈。所以，一个是宣教，一个是敬礼，还有一个是对信徒的教导。神话语上面的牧养，这是三样来做，合起来我们来完成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 Marks of a true church， 好比说你现在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然后你说我是个基督徒，我要找一家教会聚会，我也搞不清楚是哪一家，所以我会每个礼拜天去拜访不同的教会，然后再看一看我要 join 哪一家。那你就要去看了，你看的时候要看什么东西？你在找教会的时候你看什么东西？你是看到什么东西说哎，我看到这个教会有这个特点，那我要加入它。遵行主的使命，你怎么看呢？你就是去那里聚会一次，听他讲道，大部分基督徒会去听讲道，对不对？听讲道的时候，你听他怎么听？这个牧师讲得很精彩，你怎么听 ？OK， 而是听讲道是一个哈，还有没有别的？你们大家有没有读课本？我们这个课本里面有讲到这个教会的 marks 啊，在某一页的某一段里面的某几行，四个 mark 哈，一个是那个 biblical preaching 啊，讲圣经的传道，有些人他们特别把它给注明说 expository preaching。解经式讲道，什么是解经式讲道？你不能这样子讲，给一个大家都可以，对，解经式讲道是什么？按照圣经来讲圣经的意思，是不是？好，第二个就是守这个教会的礼哈。一个是敬礼，一个是主餐，你去的时候未必会碰到，但是你看这个教会，在我们教会蛮明显的，因为你每个月，我们教会都会守一次主餐，然后每三个月你会看到一次敬礼，所以在我们这间教会不难看到， 你知道有些教会他们很久才守一次主餐，现在这些美国教会不太守主餐的，你可能如果半年碰到有一次守主餐就不错了，有时候他们一年一次啊。Church discipline， 这大概大家最 surprise 的，就从那个宗教改革到现在这500年来，他们给这个教会的 mark 就是在前三样，说根据圣经很明显的教会有三个 mark， 一个真的教会的话他一定传讲神的话，然后他有守敬礼跟主餐，然后 church discipline， 什么是 church discipline？教会纪律，教会纪律是什么？如果说教会里面有人犯罪了哈，如果有人犯了奸淫罪，然后知道了，教会知道了，教会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的话，你要怎么办？你会劝他很不错了，会不会睁只眼闭只眼？你说我们要爱心彼此包容，谁没有罪的话用第一块石头打他，所以这种现象社会上也很普遍，我们就用爱心把它包容下来，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不能这样做，所以要先去劝他，如果他不听的话怎么办？再找两个人，教会的牧师或长老，两三个人一起再去劝他，如果他还不听的话就怎样，就交给教会，整个的教会再做一次决定。那个在马太福音18章有讲他的那个 procedure， 那个程序啊。我们教会之前不久之前发生一件事情，知道的人就已经知道了哈。不是有人借了别人的钱吗？这种事情教会应不该做什么事？是有欺骗的。那这个是教会纪律了，我们是应该用爱心包容他，就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还是我们教会需要做些事情呢？如果教会真的有一天 discipline 要开会员大会，说我们现在开除某些人的会籍，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啊，很沉痛。你们会不会说，怎么可以？我们教会只能进来不能出去，教会怎么可以开除人家的会籍？我在别的教会看过经过不少这种的看法。那教会只能进来不能出去的。但是真的说有人犯罪，然后在神面前又不悔改的时候，教会要实行纪律哈，这是教会三个 mark 最明显的 mark 啊，就前面那三个，下面一个就是 biblical ministry 哈，就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所做的一些事情 ，like 好像说崇拜、团契等等啊。浸信会的特征，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浸信会。请大家了解一下浸信会的特征啊！我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浸信会的特征呢？因为我们这间教会是浸信会，然后各位是浸信会的会员，然后希望你们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又是在美国，美国的话大家背景很不统一。你加入这间教会之前，很可能你是其他的 denomination 的背景，也许你是长老会的、路德会的、别的宗派的，但是现在来到了浸信会，而且在这里定下了在这里聚会，所以我们也了解一些浸信会它的特征是什么。当初我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做了这间浸信会的牧师。跟理事们常常开会，跟弟兄姐妹常常交往。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感想，这是一间最不像浸信会的浸信会， 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间招牌上写浸信会的，但是这么不像浸信会的，也完全不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在理事会就说啊，我们要像那个要学那个林良堂啊，因为他以前是在林良堂的啊，我们要学这个林良堂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这林良堂是大教会，我们是小教会，我们可以向人家学习学习的啊。然后后来有人说，那我们要去学一学这个千向城的那个教会，他们比我们大，我们去学他们等等等等。然后在那几年的时间，我常常跟大家说浸信会是怎么样啊，因为我那时候听了，觉得蛮可惜的，说自己不晓得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就好像是一个富家子弟，大宅院的富家子弟，但是去羡慕那旁边的那个小房子里面的人，这不晓得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哈。我们是美南浸信会哈，就光说我们自己这一个宗派，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denomination 啊，最大宗派1600多万人，远比任何的什么林良堂什么千向城的话大了不晓得多少倍啊，它有100多年的历史。那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他的那个信仰啊。在过去那几年，有些人对我有很大的误会，他们以为这王牧师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浸信会，所以他是坚持维护这个浸信会的。我一开始那几年一直跟大家讲解说这个浸信会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教会的人不了解自己的是什么，但是我不是非要效忠浸信会不可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然后我们的神跟我们的主，并不是效忠这一个宗派，要我们脱离浸信会也可以，但是我们现在是浸信会，你要了解说浸信会是什么，你不要很无知的一直来跟我这边讲说别的教会怎么样别的什么，我就觉得 ridiculous， 你连自己是什么都不了解，还来跑到我面前来在那边来讲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是什么哈，是浸信会的一些特征。就根据这个 Baptist， 我们把这七样吧 ，BAPTIST， 好，来看一下哈。啊，这第一个 B 的话就是 Believers Baptism， 所以我们是信者受浸。不信的人我们不给他受浸，这就是为什么浸信会没有婴儿洗礼，大家看到没有，在不少的宗派，还有其实最早是天主教出来的了哈，天主教给婴儿洗礼，然后后来改教之后，有些 denomination 他们 keep 天主教的 tradition， 路德会、长老会、卫理公会，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宗派啊，这些都是有婴儿洗礼的一些宗派，浸信会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他们不给婴儿洗礼哈。第二就是我们这个主权，地方教会有自主权，这 autonomy of the local church， 这大概是美南浸信会最大的一个特征。我们上面没有总会，有时候我就听到教会的理事或者是早几年吧。报告的时候就是有些错误的消息报 misleading， 我们的总会怎么样，我们的总会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上面没有总会，我们就是西区话语浸信会就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来规定我们做什么。那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收拉丁梦啊，是不是总会命令我们来收拉丁梦奉献？不是啊，那我们为什么要收？对，是我们觉得说自己要收，因为我们愿意来支持这样的工作，因为这个是宣教的工作，让我们一间教会做不了这么多事，支持不了快6000位宣教士，我们就跟其他的教会合在一起，大家出钱啊。 圣经哈 primacy of the scripture 哈，那这个大家已经知道。第 T 啊 true believers only in the church， 那教会里只有真的信徒，所以收会员的时候会比较注意哈。那个 I 的话，大概这个其实是浸信会最大的特征哈。那个 I 就是 individual competency， 还有那个 priesthood of the believer。这一点，其他的别的宗派都有，那这一点是浸信会比较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浸信会有个信念，就是相信每一位信徒，只要你真心信主了，你都可以自己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跟神亲近，然后灵命成长，所以每个人都是 competent before God， 不需要借着别人，你不需要借着牧师，不需要借着那个 priest。神父等等，你自己可以到神面前，然后每一位信徒都有一个祭司的职分，就是你可以像一个祭司那样在神的家里面敬忠侍奉，还有管理教会。政教分离哈，这个最早的时候是浸信会的一个信念，现在已经是全美国在那个电视里面，美国电视里面报新闻或什么常常讲的这个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变得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看法。那最早的是浸信会的一种看法哈，不过是反过来的。最早我们提出这个的意思是，不要政治来干涉教会，因为不管你要说借着政治实行国教制度，全国都一定要怎么样，或者是你要我们去拜这个拜那个都不行。但是现在是反过来，他们是说教会不要干涉政治哈，教会的两个礼仪哈，这是浸信会的特征哈。问题哈，谁是教会的头？好，这个很清楚哈。谁有权管辖本教会的事？就是我们教会哈。请根据从属关系来安排顺序哈。这里有四个机构，第一个是 SBC， 就是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全国的美南浸信会联会哈。第二个是CSBC， 就 California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哈，加州美南浸信会联会。第三个就是我们这里，它以前叫做 Crescent Bay， 它最近改名字了，叫做 Urban Extreme 哈。Association， 就是我们在西洛杉矶的这里，差不多九十几、一百家的教会的联会啊，叫区联会。那一个是 CBCWLA， 就是本教会。按照这个从属关系来排顺序，哪一个是最高的，哪一个是最低的？彼此平行是吧？对，是，对。好，三梦有问到哈，那很好，对。他们四样事情，这个国联会哈，它最主要的是有四个机构是大家联合起来做的。第一个以前叫做海外传道部，那现在叫做国际传道部 ，IMB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拉丁姆就是去送到这个 IMB 哈，国际传道部，它就是差派宣教士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去宣教，那这是做的第一样事情 ，OK。第二样事情的话，它是国内传道部，那现在它叫做是North America Mission Board， 北美传道部 ，North America 就包括说美国跟加拿大这两个地方，就是说。这个部门就专门负责在美国本土跟加拿大这里做传道，这是这第二个。第三个机构它以前叫做 Sunday School Board， 那现在叫做 Lifeway Christian Resource， 以前一直是叫 Sunday School Board， 它当时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publishing house， 就是你看美南浸信会印很多的那个主日学教材嘛哈，它就是用那些很便宜的纸张，很低的价格印给大家那个学习圣经，那所以这个也是说我自己教会印不出这么多教材来，那集合全国的资源来做这个基督教教育的哈，那这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你们比较少听到的，它是叫 Annuity Board， 以前叫做 Annuity Board， 现在是叫 Guidestone 这个 Financial Resource， 他以前是叫做 annuity board 的话，他是给这个圣职人员的福利保险退休的一个机构。他是现在是叫做这个财务方面的，他其中服务的范围包括你这些牧师圣职人员的保险退休，还有有时候你这些教会要建堂贷款等等的话，这些跟财务有关的，它又是一个机构。所以 Simon 问的话，就是他有这么四个全国的机构来给各教会做服务。对，对，他们是福音机构，他们是联会的话就是福音机构，他们不是教会。对，那都是一样。对，那对州联会跟区联会，他们都会公布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那都是类似的，只是规模组织不像全国这么大这么具体啊。对，那个区联会的话，有大的有小的。我们这边，因为加州在美国来说不是一个 Bible Belt， 所以加州虽然是人口最多的，但是它的那个基督徒的人数并不是最多的。那我们这个区联会90几间教会啊，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区联会，它也是一间比较穷的区联会。你像那个 Bible Belt， 在那个德州的那些 association 区联会自己就一栋大楼，然后很几百间，他们都比较 strong， 就是了，不太一样啊。Anyway， 他们都是平行的哈，所以以上在四个他们的地位是平行的，没有从属关系啊。浸信会有哪两种 officer？ 也在你们课本里面有讲。就是浸信会的组织里面，教会里面有两种的 officer 就是说有职位的人，在教会里面有职位的人，有 office 的人，哪两种？猜一猜啊，起码可以猜出一种嘛，牧师嘛。pastor 是其中之一，还有第二个 office 是什么？ Deacon， 对，执事哈。在我们浸信会的组织里面，就是有牧师跟执事这两个 office 啊，他们就是教会的 officer 啊。浸信会没有长老这一个职分哈，在我们的长老就相当于长老会的，我们的执事相当于长老会的长老，那个 function 是一样的，只是在浸信会就是叫做 deacon 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各教会独立自主，不受其他个体的管辖哈。那我们参加这些国联会、州联会跟区联会都是自由参加的哈。这些奉献等等我们教会除了每年有收这个拉丁木，我们收到之后就先送到加州，然后加州再把它转交到那个 IMB 哈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我们除了这一项之外，我们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教会收入的比率去给这个 cooperative program， 就是共同基金这个就是捐给美南浸信会，让他们来做其他的国内传道也好了，那个教育也好了，其他的还有美南浸信会在全美国有6家神学院，也是靠着我们捐的这些钱去维持这些神学院，所以浸信会的神学院都很便宜一般的神学院并不便宜，但是浸信会你只要是浸信会的会友的话，你去那里读神学的话都那价格非常的低廉啊，因为它主要的经费来源是靠各教会捐的这个钱来给他这个这个经费哈。有，对，一光这个问题很好哈。就跟一间教会有权利来拒绝某一个人加入做你的会员一样，那他的那个 association 或者是convention， 他也有权利拒绝某间教会加入他做他的 member。那通常有哪种情况呢？ 我以前在德州的时候比较早，那个时候他们说有一间教会，他们那个 state convention 那个开除他们的会籍，为了什么缘故呢？他们案例女牧师，这一点的话，那个 Southern Baptist 他们非常的守旧哈，他们是说教会不可以案例女的牧师，牧师的话他们觉得，哎，我们的课本里面有没有讲啊？有吗？对，子弹有看啊，他觉得牧师一定是要男的哈，所以 based on that ground 他们就拒绝那个做会员。那今年我又看到一间消息，是以前我在那个城市叫 Fort Worth 里面有一间蛮大的教会叫 Broadway Baptist Church 哈，蛮大的教会。你们如果学音乐的话，我们不晓得你们有个在美国有个很出名的钢琴家叫做 Vine Kleinberg， Vine Kleinberg 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他。Anyway， 长话短说哈，就是那间教会很大的一间浸信会，今年也被那个 convention 开除会籍，是因为他们赞成这个同性恋。因为赞成同性恋，他们赞成同性恋，因为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出名的音乐家是他们是这间教会的 member， 而这个音乐家他是一个 gay。所以亚裔光就是你问的那问题，是有些因素会使他拒绝，对，开除什么？对不起。哦，可以，对，因为那个名字他自己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只是他不可以再说他是 associated with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他就说我还是浸信会，我这个名字这个招牌就是不会变的，但是只是他不再说我是跟美南浸信会有关系了，他也许可以去加入另外一个 convention 或者什么 convention 都不加入。对，好， OK， 这个 officer 就是在教会里面有职位的人，就是牧师与执事。那我很盼望我们这间教会早日有这个设立执事的日子来到哈。我很快的把后面的部分看完，我们就 take a break 哈。浸信会的治理方式哈。我们浸信会的治理方式就四个字哈，就是神主明治哈。神主明治，以神为主，以基督为头哈。采取会众智慧的方式，所以我们才会开会员大会啊。那我们教会是会员大会开的很少的一间教会，我们一年才开一次。有些传统的浸信会，他们是有会员月会，每个月都要开一次会。这是浸信会智慧的理念呢，是说led by pastor, supported by deacons, governed by members, 哈，牧师领导，执事支持，然后会员治理，啊，在教浸信会之外，哈，就是整个的基督教里面常见的智慧方式有三种，哈，第一个是主教制，哈，这个 bishop 的这个制度，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圣公会、路德会、寻道会，寻道会就是 Methodist Church 哈，当然最原始的话是天主教，这主教制是从天主教下来的，最大的主教就是教皇了哈，对，好，那第二种制度是长老制哈，长老会跟改革宗的教会都是长老制，就长老来治会。教会选出长老，由长老来治理教会。会员制的话，就有浸信会、播道会、公理会等等哈，门诺会等等，这些都有。所以这常有。那我们是这个采取会员制，所以我们教会会开会员大会。对理事述职的要求哈，我们教会现在是有理事，还没有执事哈。那这个我们这一次要改选明年的新理事，都有给理事们 发出这个 email， 这个过去在我们教会理事会里面发表过几次了啊。我们做理事最重要的是，他是做信徒的一个榜样，而不是那做他分内那份工作是其次的哈。两样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敬虔的榜样，然后就是他尽忠职守，做好他分内的工作。对理事的素质的九项要求，第一个是守主日哈，第二个是他读圣经，熟读圣经哈，他应该都读过圣经一遍以上哈。第三个是他为教会祷告哈，我们最重要的是为教会祷告，不是靠自己的力气来做。第四个，他有做好管家职分中的这个十一奉献哈。第五个，他有领人归主，有传福音。第六个，他支持大使命哈。第三个，他了解自己的教会还有宗派。第八个，跟牧师同工。第九个，维护教会的合一啊，那维护教会的合一很重要啊，这一点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这个礼仪跟圣礼有什么不一样？用英文说的话就是 ordinances 跟 sacraments 啊，这两个字你们都会听到，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这样说？跟天主教的传统的确是有关系。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礼仪的话，就是说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敬礼也好，主餐也好，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是主耶稣亲口吩咐我们要做的，但是它的作用仅限于是象征性。如果是 sacraments 的话，他说这不是象征性的东西，这是真的能够传递神的 grace 的东西。所以你相信它是圣礼的，就是说天主教吧啊，或者是认为是 sacraments 的一些教会，路德会、圣公会等等。说当你去守主餐的时候，你去领了那个饼，就在你领的那一刹那，那个饼就变得是真的是耶稣的身体。吃到你进去的话，不是只是吃到一片饼而已，你真的是把主的身体吃进去。然后你喝的时候啊，真的是把他的血喝进去。然后这样子你就是在神面前领受他的 grace， 然后靠着这样子一次一次领受 grace， 你的生活可以继续下去。你如果没有去领那个的话，你就是缺了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啊，你的生活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缺陷。然后对他们来说，敬礼也是一个 sacrament， 是一个圣礼，就是这个敬礼可以救你的。你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你受敬之后就得救了。所以天主教把那个小 baby 一生下来不久，一个月的时候就抱到教会里面去，那个神父给他洒水，这样子的话就把这个孩子的原罪就洗掉了，然后他因为受了这个洗礼哈，他们叫洗礼，因此而得救。 sacrament 是可以救人的，这个 ordinances 的话，他只是遵行主的吩咐，要纪念主等等，但是它本身不具有拯救的作用啊。受浸跟受洗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是间浸信会啊。你们都看过浸礼嘛，对不对？有没有看过洗礼？点一下哈。那形式不一样嘛，敬礼的话是全身要没入水中，是吧？洗礼的话，他们有那个点水礼，就点一点的，也有说倒的啊，这样倒上去，拿一个碗或怎样这样倒上去的啊。但是不是全身进入水中的，所以这是受浸跟受洗的不一样啊。那在我们教会的话，当然是敬礼哈啊。敬信会了，跟人家施敬的话，就是说就是敬礼哈。啊，你们平常是说敬礼还是洗礼？受敬还是受洗？ 在一般的基督徒的话，他们平常的用语是说受洗，说受洗的人比较多一点。可是到了浸信会里面的话，我们总是说受浸哈。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平时大家交通的时候，或者你团契小组查经的话，你说受浸也好，说受洗也好，都没有什么问题，反正我们都明白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是你在台上做报告的时候，你在带领崇拜的时候，报告什么事情的时候，那就有代表说是教会的意思。那个时候我们用词就稍微讲究一点，就说是敬礼，然后说是受敬。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人，他们虽然在教会很久了，他上台的时候还是说受洗啊，洗礼，那在这个浸信会里面就变得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这个在广东人的教会里面是绝对看不到的。那个浸信会在香港有很长久的那个 tradition 啊，所以你要看比较标准的浸信会，要到粤语教会去看。神跟上帝有什么不一样啊？有时候我们说神，有时候说上帝啊。在我们教会是怎么说的？对，你看我们那个圣经哈，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神字版，一种是上帝版啊。那两种都可以买得到啊。那个神字版的话，通常就是它也是神敬字版啊，里面它用的，它印出来的就是印的是神，然后就说敬啊。那有的是上帝跟喜哈。那这个是中国人就是特别有这个困难。在英语的话，他们就完全没这种困难，受洗受浸都是 baptism， 然后上帝跟神都是 God， 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因为我们在教会要取得统一的缘故啊，说那你说我们读经啊，会众现在开始翻到哪里读经？有的人读神，有的人读上帝，有的人读敬，有的人读喜，然后就很奇怪啊。所以最近我们比较进步了，因为我们把教会所有的圣经都统一了，用的都是那个敬字版跟神字版。你知道当初翻译我们这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就是出过这个争执，就要把这个神翻成是神字还是上帝啊，当初就有一个很大的争执，浸信会的人就坚持说要翻成神哈。其他的话就他们就翻成上帝。我是觉得大家平时怎么讲都可以啊，那个只是有时候比较公开的场合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但是不是很重要哈。主餐跟圣餐哈，这个也是大家会 confused 的，到底我们是守主餐还是守圣餐？用那个英文的时候。我们 bulletin 都会说是 Lord's Supper， 我们绝对不会说是 Holy Communion。但是有时候弟兄姐妹说我们现在是 Communion，Holy Communion 啊，那个圣餐的话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 sacraments， 所以在我们教会都是说守主餐。好，浸信会这个名称大家已经知道了。一个人信主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受浸？这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有些人他已经决志信主了，但他说他就是不要受浸。然后他以前还以为说，要受浸，或者说他是觉得说要受洗才能够得救，他在认真的考虑。但后来他发现说，你不受浸也可以得救，你只要信主就可以得救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受浸？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你借着敬礼呢，跟神之间有个这个 covenant relationship 啊，这个敬礼就是跟神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说，借着受敬归入基督的名下，然后主耶稣他也亲自吩咐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啊。 然后耶稣自己本身也接受敬礼。一个人他如果真心信主的话，他没有道理不受敬的啊，除非说他外面有很大的逼迫，像以前那样子如果那个有关当局发现你受禁了，会把你抓起来坐牢，或者是初期教会那样，甚至会把你杀了哈。那有些人就害怕就不受禁，那还说情有可原。但是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里面，然后又随时可以受禁不像有些地方穷乡僻壤，那个很难找这个适当地方受禁。就在我说他还没有上慕道班呢，然后跟我谈一谈。谈一谈的话，那我说问一问，确定他你真的信主了没有？他跟我说他真信。那我说那你如果很想这次受浸，我就让你进，但是你完了之后你要再去补慕道班。所以我就让他先进了。我们现在出了几次的，有这么一两次，有一两个这个 case 啊。你说这个人，有时候这个人在我们教会受过浸，他受浸完了之后就不见了，然后又去骗别人的钱那个要怪我。我当初是叫他补那个慕道班，我没有说坚持说你要全部都那个上完了，一步一步走完了再确定啊。有这么一两次，我觉得以后我们就要恢复，就是我们该做的就去做我宁可说一年下来没几个人受浸啊，但是我们教会该做的事情就做。我们是要确定一下他能够已经信主上慕道班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帮助他信主之前，如果他已经真心信主了，帮助他更清楚哈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哈。有是呀，为什么要 interview 哈？对，就是在我们教会，对我们教会的立场呢哈，因为教会是施行敬礼的，他是来教会要求教会给他施敬，然后教会就在主面前有个责任，了解一下说，那你是不是已经信主了？我们教会的敬礼不是谁要来就给他的，我们是说你要信主了，我们才给你施敬。但我怎么知道你信主呢？你跟我谈一谈吧，你告诉我你这个信主的经过是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 interview 的那个内容是什么，主要就是请他分享一下你信主的经过是什么分享完了之后，我们再把那个福音，基本的福音，我们根据罗马书再跟他分享一遍，说啊，这个是我们福音信些什么，再跟你分享一遍。所以教会做这件事情的是这样子，对，对，我们确定他已经信主了，然后才可以给他施浸，对。这应该是最后一章了，我就看完这个，我们就结束了哈。这一堂，主餐的成分有两样，就是饼跟杯哈。那个饼是无酵饼哈，那个杯是葡萄汁的杯，不过在耶稣时代应该是葡萄酒哈。那我们教会不喝酒，我们就用葡萄汁哈。主餐的意义哈，这个每个月牧师都会讲一遍哈。饼代表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杯代表基督立约的血为我们流的哈。主餐的目的哈，为的是纪念主，为的是纪念主，所以主餐是为的是纪念主。主餐的作用哈，你们如此行为的是表明哈，那个明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当我们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因为这个主的身体都已经破碎了，血都流出来了，就是表明主已经死了，为我们而死的哈。守主餐的资格已经信主跟受过水礼的人哈，我们教会也是比较宽一点，只要是受过水礼的都欢迎哈。因为这个主餐是纪念我们跟主之间所立的这个约，那你是信主的受过水礼的人才跟主有立这个约哈。守主餐的态度哈，我们常常读那段圣经之后就说，每个人应当省察自己，否则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有一次在英文部派主餐，我差点叫人出去， 那话已经到我口边了，我差点把人叫出去。就是那已经在教会很久的人，在守主餐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嘻嘻哈哈的，交头接耳，就是完全不尊重，在那里不当一回事，嘻嘻哈哈。人家在那里，其他的那些还没有信主很久的人都已经敬虔自己，准备要领主餐。那信主很久的人在那边嘻哈，我话都到主边，要把他名字喊出来，叫他出去。那时候咽下去了。没有把他喊出去，但是这个教会的人怎么回事呢？怎么可以守主餐的时候有这种态度呢？他不省察自己，也不敬虔自己，他不把那个主餐当一回事哈。照着圣经的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这个是主餐的部分，我应该就是到这里呀。好，我们这堂课太久了哈，我们 take a break 哈，下一堂课应该很短就可以结束了哈。